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西方的谚语中有这样的话说，每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特别的女人，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整个世界的手。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影响这样的大？以前美国的第一夫人贾桂琳·肯奈迪，在她丈夫遇刺之后，她曾经说过，她说经常我们的野心会促使我们做一些急躁的决定，有一位智慧的配偶能够帮助丈夫细心并且集中目标在正确的路上。我想呢，这也是神要造女人给男人的一个原因。上一届美国的总统第一夫人 Laura Bush 在她丈夫40岁的时候，她用她强烈的毅力坚持要她的丈夫戒酒，结果成功的使她的丈夫成为德州的州长。做一位贤妻良母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呼召。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同再一次的来思想箴言最后一章，同样的一篇也是去年我在母亲节跟各位的分享，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再讲一次，内容不一样。当然有的姐妹会说，牧师啊，你不要老讲这一章，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啊。所以今天是母亲节，那我就要对丈夫这样的讲，这一篇道不是对你讲的，你今天坐在这里是陪你的妻子听，你不要听完了回去你就用牧师的话要求你的妻子，就错了啊。所以我再一次的提醒各位，这篇道是为你的妻子讲的，不是为你讲的，所以你只要知道就好了啊。那么箴言呢，31篇呢、啊，它分成两部分，头一部分呢是讲到一位母亲对她做王的儿子的教导。这位呢利木伊勒，我们没有资料，不晓得他是谁，可能是亚拉伯一个小国家的国王。那他的母亲教导他主要有三件事情，第一就是不要行淫乱，因为当一个男人他有了权，很自然他就想去放纵自己的情欲。他的母亲提醒他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乱人的性，喝多了上瘾，头脑不清楚，就会缺乏正确的判断力。他的母亲又劝他要秉公行义，为困苦的人伸冤，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不是给我们来滥用的，是要行上帝的公义。那么箴言的第二部分，31章的第二部分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那么一共有22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啊，每一个字母做开始所写的经文。这个在希伯来的文学当中是常用的手法，就是用每一个字母开始作诗，好像诗篇第9、第10、第37、第119，整个耶利米哀歌1到4章，通通都是用同样的手法，我们称它为字母诗。 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按照这一个每一个字母做一个开头的第一个字的这一节经文，所以他这个经文的内涵有的时候会跳来跳去，显得杂乱。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个，我们通常称它为才德的妇人这一首诗，一开始他就讲到一位才德的妇人是非常的宝贵。31篇第10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珍珠用这个来形容才德的妇人是非常恰当的。我们晓得珍珠是活的东西，它不像宝石一样，它是生命孕育出来的。同样的，一个妇人她有才德，也是需要一段时间一个环境去孕育出来的结果。你不要说哎呀，我要选一个完美的女人做妻子，没有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但是一个肯学的妇人，随着时间的过去，在她生活的困难中，渐渐她会变成一个珍珠一样的宝贵。珍珠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所发出来的光不像是钻石一样，是外界照在这个光钻石上反射的光，珍珠它本身就会发光。一位才德的妇人，她不是外表吸引人，而是她内在的气质在她生活的美德中表现出来，叫人不得不赞赏。当然珍珠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一些的用处，好像做药啦、装饰品。但这里所讲到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是远胜过珍珠。所以下面呢，这21节经文呢，他就讲到至少有24个美德，就好像24粒非常宝贵的珍珠串成的一个项链一般，每一粒都是圆润、自然、光滑，是很难找到的。现代的珍珠我们知道都是养殖出来的，基本上它的内容都是塑料啦，这些东西不是从心到外都是原原本本、实实在在的有机体。那么好像今天很多富人，他们外表看起来是很好，但是他们的内心没有实质。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才德的妇人，是从里到外都能够散发出来神荣耀的光芒，那个是珍珠的意思。那么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呢？这里讲第11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都使丈夫有益无损。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使她的丈夫能够依靠她。换句话说，许多丈夫的忧虑做妻子的都能够分享。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位长老都很尊重他们的妻子，因为他们都非常依靠他们的妻子。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的曾长老，大家都知道他的妻子 Esther 史姆斯从来没有在外面做事过，但是即便他的丈夫是身为在全美国3大的儿童医院的一个研究部门的主任，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要做副院长的可能，但是大家对于 Esther 都是同样的尊重。为什么？因为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曾医生完全都不知道，甚至你跟他讲筷子放在哪里他都不晓得，因为都是他的妻子打理的、照应的，所以他要依赖他的妻子，这个是得到他丈夫尊重的原因。所以不要让丈夫感到缺乏，换句话说，你能够为着丈夫的体面得到别人对丈夫的尊重。当然你不是到各处去做广告宣传，我丈夫多么好，我丈夫多么能干，而是你要显出 在众人面前你对你丈夫的尊重。当然这是相对的，做丈夫的也应当尊重自己的妻子。当你一再别人要求别人对你的尊重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开始失去别人对你的尊重。做一个才德的妇人，要能够殷勤的工作。第十三节，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到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这里讲到一个智慧的妇人，她是亲手的做工，当然是为了要能够做榜样。以她的身份来讲，这么大一个家，她实在不需要去纺线织布，可是她为了领导家里面的人一起做，所以她也投身在这些细微的工作上，是为了要能够治理家务，大家能够分工合作。那么现代妇人当然是非常的了不起，讲实在话我是很佩服的，又要做母亲，又要做妻子，又要做佣人，又要做管家，又要忙自己的事业，又要帮助丈夫的事业。一个人通常都是身兼数职，在这种情况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怎么去分配工作，让家里的人都能够各得其所，小孩子们都应当参与做家事，洗地洗碗，这些的都是孩子们能够做的事情。有位弟兄告诉我，最近他的妻子因为换工作必须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那他家里的事全部由两个女儿来分担，这两个女儿一个才12岁，一个才11岁。他回家饭菜都已经烧好了放在桌上等他呢，昨天我经过那里还看到他在我们那个 Snyder 那个地方有个 park 在那里跑步，我心里想，哇，你老婆不在，你两个女儿在家忙家务事，你在这儿跑步啊？你要教他就会，问题是你要不要教他啊？常常我们做母亲的疼惜孩子，哎呀，让功夫啊，去念书啊，干什么忙不完，哎呀，不要他做家事。其实呢，你实在是害了他啊！等他做了大，做完大小姐，嫁到家，人家做媳妇的时候，他不会做家事。应当教你的儿女参与做家事，只要你肯教，他就会。还有要经营家中的财政啊！我想女人呢，管家中的经济比男人好啊，因为家里面多半的支出这种细节都是女人承担。当然有的妻子呢不爱管钱不碰钱，那丈夫只好勉为其难啊。但是呢，如果丈夫管钱，这个是弊多于利，因为会造成一种控制的心理啊。当然重要的开支是两个人一同来做啊，一同商量，但基本上还是建议由太太来管钱是对的啊。那么做一个才德的妇人，应当殷勤不懈怠。当然现代人很少有懒惰的啊，根本懒不起来，那么多的事情等着要你去做啊，只有休息不够，很少有懒惰啊。但是我有时候也看到懒惰的在家里多半是丈夫啊，那么不忙的不帮忙做家事的啊，躺在那里看足球或怎么样，那么这是不应当的。应当殷勤是整个家里的都应当殷勤。好，第四，要有怜悯的心肠啊。在31章第20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你知道圣经的福音是为穷乏人写的啊，因为只有感觉到自己是贫乏的人才会去接受神给他预备的救恩。 我们的天父是蛮有慈悲怜悯的神，同样的，神的儿女也应当把神的那种爱、那种怜悯活出来。好像我们最近啊常唱的这首诗歌，那么这首歌呢啊讲到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我喜欢这一句话，他说：“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基督徒不是传一个道理，不是讲个福音，而是我们把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爱才是真正让一个智慧妇人能够去做的动力。我们要爱那些需要爱的人。第五，要周详的照顾亲人。21节他说，不要因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这里讲到一个智慧的妇人，她是懂得先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她不会因为天气变冷担心孩子穿得够不够，因为出门早就已经预备好了。记得师母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她的车子上常常放了很多的柜子，我都不晓得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可是当小孩子要踢球的时候就有球有鞋子可穿，要下雨的时候就有雨衣可穿，都想好了，在她的车子里面都预备了。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当然你不但照顾家人，也应当照顾自己的身体。常常母亲为了牺牲自己的饮食来照顾孩子的起居，结果等到孩子大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变差了。那么其实当然没有丈夫回到家里面会欢喜看到一位邋里邋遢的妻子的，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故意要像一些美国人妇人，他们丈夫回家以前要去做头发，然后要修指甲，然后涂这个涂那，保持非常的整洁。但是有一个整洁还是有必要，满口的笑，满脸的笑容，这个比山珍海味更好，更可口。所以我们要懂得照顾自己的家人，然后要鼓励丈夫出头。这里说丈夫是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城门口在当时是法院，是行政的中心，那表示鼓励她的丈夫去做领袖。有一些的丈夫他跟妻子说，哎，我不行，我干不了，其实他是在等妻子说你能，你行，你可以干，但是妻子就不肯讲这样的话啊。那么教会的服侍也是这样，很需要姐妹的支持。你对你丈夫一句鼓励的话，比我做牧师的在旁边讲十句称扬的话更有力更有效。让丈夫出头，这个是妻子的荣耀，在幕后默默的服侍来支持自己的丈夫，这个服侍更重要。当然做一个智慧的妇人也应当想的比较长远一点，有的时候你要想到退休。我不晓得为什么最近这个字呢常常在我脑海中出现，可能跟收到的信件有关啊，一天到晚都收到这些怎么准备退休的事情。那么当孩子的事情忙完了，很自然你就会忙父母的事，当父母的事告一个段落，你就要开始忙自己退休的事情。做一个才德的妇人，他应当计划的更远，计划到退休以后的光景。那么我常常对这一个 要准备结婚的新人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会提供他们一个想法。我说，你一定要想到，你40年之后，你和你的爱人能够手牵手一起走在海滩上散步的情景，你要能够想到这个 picture。 当然希望那时候和你牵手的还是现在同样一个人哦。嗯，做智慧的妇人应当想到将来的情况啊，当然儿女的教育基金重要，也应当想一想退休的基金啊。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妥善地运用我们的钱，不单是投资在这个世界，更重要就要投资在永恒的里面啊。所以主耶稣勉励我们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在做一个智慧的妇人，要能够去计划不但是退休，而是永恒。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当然要有能够教导别人。26节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里我们要看看讲话的技巧啊。那么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经验，等你过了那个最高峰，在中年的时候，你会想到，我累积了这么多人生的经验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就跟我一起退休？还是你要用这些人生的经验去教导帮助别人？在哥林多后书啊，讲到说要劝老年的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他说要用善道教导人，好指教那些少年的妇人啊，要他们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我们也看到在 Mason 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姐妹们啊，他们会利用孩子去上学之后，他们每周能够聚集在一起读经祷告，这个是非常蒙福的事情啊。妇女们他们在祷告会当中，不但是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帮助，同时有许多年轻的姐妹也可以从年长的姐妹那里学会许多人生的功课。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学习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尤其我们在说话的技巧上啊，不但我们要说诚实的话，我们也应当委婉的说话啊。好像我们最近在读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第25章，那你提到过有一位拿巴是一个愚昧的人，但是他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妻子啊，叫做亚比该。当亚比该啊听到了大卫受到他丈夫的羞辱的时候，他马上就带着大卫所需要的这些粮食就赶去见大卫。那时候大卫正带着400人拉着刀枪要去惩罚拿巴，可是这个亚比该迎着他而去，就到他面前跪下来对他讲了一番话。这一番话在撒母耳记上25章23到31节，我希望你们回去做姐妹的能够读一读这一篇的话，非常有智慧。每一位做妻子的都应当学习怎么样从对方丈夫或者是对方的好处来着想，我们为着对方来求神的祝福。这个一句合宜的话，圣经说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相得益彰。做一个智慧的妇人也应当得到儿女的尊重，好像我们刚才听到安妮姐妹所做的见证，孩子们在青少年期时候不太听话，觉得父母都很笨，这个是正常，但是你要有耐心，你不需要灰心，等到他们进到大学的时候，很自然他们就会觉得父母其实比他们想象的聪明得多。所以有些父母呢会这样的反应，等到他们的孩子上了大学，从大学回来的时候，哎呀，他们觉得，哎，怎么 到了大学以后，这一两年孩子一下长大了很多，懂事了很多。其实是他们开始明白做父母不容易，而且他们开始真心的来钦佩他们的父母。我们要得到儿女的尊重，同时也应当得到丈夫的尊重。一个才德的妇人啊，她之所以能够得到丈夫的尊重，其实呢，是因为她尊重她丈夫。当然这个话可以讲过来，如果你想要有才德的妻子，那你就应当常常赞美你的妻子，让她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上帝你知道非常有趣的，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冠冕都是放在离我们头上两寸的地方。为什么要离两寸呢？不直接的戴在头上呢，他是要我们能够长到那个冠冕的里面。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别人，鼓励我们的配偶，让他们能够长到那个所期盼的那个荣耀当中去。好，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再次啊，对每一位丈夫这样的说，回头呢，希望你们都能够找个机会对你自己的妻子这样认真的讲，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但是你不要说牧师叫我讲，那就零分了，那零分了啊。你的妻子，你把她当作什么样的人，她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一切呢，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这个就是对神的敬畏。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一位智慧的妇人，她是追求内在的美丽。每一个人都会老，但是最愚昧的谈论我所见过的，就是看到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妇人还穿扮的像二三十岁的少妇一样，然后在电视的那个节目上长高谈阔论，怎么样子化妆，怎么样子保持性感，怎么样减肥。从那一些人身上，我看到是从里到外无处不假，实在是叫人啼笑皆非。真正的美丽是从里面出来的。有多少人觉得 Mother Teresa 是丑陋的？你想想，如果你把 Oprah Winfrey 她的照片贴在 Mother Teresa 的脸上，你看你会觉得好看吗？人越老，内在的美就越显明，越加美丽。只有内在的美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后，我们应当凡事追求神的喜悦。一个才德智慧的妇人，她晓得敬畏神才是一切的基础，因为我们敬畏神会得到神的指引和帮助。今天我们讲这个才德的妇人，可能会引起一种误会，觉得我们要追求怎么样变成一个有智慧、一个才德的妇人。其实都不是，智慧跟才德是敬畏神的副产品。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自然就会带出来智慧，就会带出来德行。做一位母亲，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会给你的家带来很大的祝福。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来结束，这个故事虽然不是讲到敬畏神，但是他讲到一个母亲的牺牲。在2008年5月12号的下午2点28分，大家都记得中国的四川汶川发生了一个8级的大地震，在这个地震当中有69197个人死亡，还有无数的人无家可归。 当这一个救援队在寻索生还的人当中，有一队他们来到一个倒塌的家，他们看到在这个倒塌的房子下面有一个妇人，少妇，她已经很显然死亡，被这一个塌下的房子所压住，但是他们对她那一个姿态感到非常的稀奇，因为她好像在那里跪在地上像朝拜什么东西一样。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个队长就觉得有一种urge，他就是觉得应该再回去看一看，他就再回去，他就蹲下去摸摸，就摸到这个妇人的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动，他突然就发现就在那里大声喊叫说，这里有一个婴孩还活着。全队的人都涌过来，就开始抢救这一个孩子，当他们挖出来，这个孩子确实还活着。在这个医疗人员检查他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上抱着有一个手机，这个手机上还留着一个信号，说假如你能活下去，要记住妈妈爱你。每一个队员都被那个讯息深深震撼着，一个母亲她的爱就是自死也不改变。主耶稣到世上来为救我们，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把上帝那一种牺牲的爱，那一种无比的爱 表达出来，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能够为他而活。我们不要想我们这个人学去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一个有才德的人，我们要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耶稣的生命，把他活出来。一个做母亲，如果你懂得去把基督的爱活出来，你会影响你的儿女，影响你的丈夫，影响你的家，甚至影响你的后代，两三代甚至更多。做一个敬畏神的妇人，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末了，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活出神的爱。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